弟兄姐妹平安。啊，今天看到很多就是久违了的脸哦，都从国外都回来了。大家 holiday 应该蛮开心的，大家都是红光满面，我看起来。那感谢神，我们2016年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今天在这里，求你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来看这段诗篇。这段诗篇是让我们来赞美你，让我们来更认识你。请你帮助我们，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现在就要来敬拜你，来颂赞你。谢谢主。那请你带领以下的聚会，从头到末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当你今天来到教会，现在已经唱完诗歌，坐在这里，念完了读经，你是否预备好你的心？你的心预备好了没？你平常在和神祷告之前，你是否预备好你的心？这一篇诗篇呢，是大卫的诗篇，大卫的诗，也就是大卫写的诗篇。那个诗篇里面大概有一半都是大卫写的，或以上，一半到三分之二是大卫写的。这里写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所以第一节呢，他在说，一开始大卫就说了，我的心啊，你要称谢耶和华。这个心呢，在旧约呢，跟灵魂是同一个字，跟风也是类似，就你的心就是你的灵魂，或自己你的心。那这里呢，应该是说，我的心啊，我要称颂耶和华。他不是，他是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所以用的是第二人称，所以大卫在说的是说，好像里面还有一个自己，他在向自己讲道，这也是一种默想，自己从圣经里面的领受来和自己说话，对着自己的心传讲上帝。如果你和我一样是一个传道人，你就知道我讲的每一篇道之前，我要先把那篇道对自己说。如果自己都没有感动，如果过不了自己这关，我怎么样，这篇道就变成是一种虚假的，因为我向别人诉说，但我自己却没有悔改。我记得有几次我和有些人不开心，不多啦，我跟人不开心很少的。那有的最多就是谁，你们也知道，我是师母嘛。那因为住得近。那很多时候我会发现，我跟人有一些不开心的时候，每次讲到的内容，你知道，每次讲到几乎都是圣经从来没有叫人从别人开始做起，都是从自己开始做起。所以讲到说要饶恕人要悔改要什么讲看了，然后礼拜天要讲到了，那讲到的时候刚吵架的时候呢，心里都会很不安，不敢上台，因为觉得对不起上帝，自己都不过不了自己这一关，自己都没有跟自己讲，那所以就必须先悔改然后这关系先恢复之后才敢上讲台。那周日要守圣餐也是，在你们守圣餐那一天礼拜天之前，我已经可能前一天晚上就开始跟神说，我这礼拜是不是有做什么不好的地方，我才礼拜天才敢来这边擘饼不然怎么敢。所以传道人是这样的，我们在跟别人讲之前，我要先跟自己的心说，你有没有悔改，这篇道你敢讲吗？有时候真的很不敢讲的，因为你自己都没做到。那大卫就现在在对自己的心发出一个命令，他基本上就是要求自己的心要称颂耶和华，要记得，要称颂他的圣名凡在我里面就是全部的我都要称颂神。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恩惠。后面就讲到恩惠，我们会再说，但他就是要自己的心要称颂耶和华，要记得神的恩惠。人是看外在，神是看内心。要敬拜神之前，要祷告之前，你要先有预备好的心。你的心没有预备好，你后面的所有的敬拜都是空的，你所唱的歌神一句都听不进去。你要先把心预备好，才蒙神悦纳。还记得在约翰福音 当撒玛利亚人妇人问耶稣说，我们敬拜神是要在这个基利心山，还是要在远处的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哪一座山是要敬拜神的？耶稣总结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心灵就是用灵，用你的全心灵来敬拜神，诚实就是真实的，完全没有实际的，没有虚假的。所以在你今天来到这里要来敬拜神之前，你是否预备好了？在你每读一段诗篇之前，你的心是否预备好了？第一节跟第二节就是大卫在预备他自己的心，他在向他的心讲道传道。所以如果你刚刚还没预备好，我们现在就一起同声来念这两节好不好？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来进入神的恩惠，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大声的读。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弟兄姐妹，当你的心准备好的时候，什么神的话你都听得进去。当你的心准备不好的时候，神的话再美好，对你来说是过眼云烟。在这里，当大卫的心准备好的时候，他看见了神给他的五个恩惠。第一个，赦免你。当你心预备好，你会记得神已经赦免我一切的过犯了。第二个是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在这边，我们再一次看到罪和病有很深的关系，就好像信心跟医治有很深的关系。所以有病不一定是因为罪但是有病的时候要思想是否因为罪，而神的医治也不能没有信心。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当你记得神的恩惠的时候，你会先记得他赦免了你，第二他医治了你，第三他救赎了你，救赎你的性命。很多时候我们的性命能够存活都是因为上帝的保守，要不然我们在这世上连喝一口水都会噎死。以仁爱和怜悯为你的冠冕，也就是怜悯你，爱你，怜悯你。怜悯你的意思就是这里讲到冠冕，意思就是说呢神的爱呢就好像这个国王的待遇在你身上一样。我们知道大卫写的这篇，大卫是一国之王所以他在这个他的国度里面呢，他得到许多的恩惠从神那里，所以他因为他自己有冠冕，所以他说仁爱和怜悯为冠冕。但他这里不单单指的是自己，换句话说，他这里指的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享受的是国王的待遇，仁爱和怜悯会不断的临到你，让你浸泡在上帝的爱中，你的一生要在神的仁爱和怜悯当中活。这是他的意思，我们就活得好像是国王一样般的生活，常常有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我们要记得神的怜悯。第五，他记得神是什么？满足你。他用美物使你的生命得以满足，所以神满足你。所以我刚讲到五点赦免你、医治你、救赎你、怜悯你和满足你。美物就是指的一切美好的事物，神要让这一切美好的事物使你得到满足。然后最后一节很有意思，第五节这边说，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以前呢，我常常听到说这个如因返老还童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老鹰会返老还童呢？那有一个讲法是这样，他说老鹰在40岁左右，因为老鹰很长命，有些都活到100岁，所以他说老鹰在40岁的时候呢，会自己跑到自己的山洞然后把自己的毛一根一根的叼下来，很痛，但是最后它又长出一批新的毛出来那羽毛出来，然后说这个是如鹰返老还童。那另外有些人说，他说老鹰可以活到100岁，所以如鹰返老还童呢，是指你老鹰常常在替换它的羽毛，就让你感受到它一直都是焕然一新的老鹰。那无论是哪一种说法，还有第三种说法，就是说到老鹰呢就好是很有力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回到像老鹰一样那样有力气。你本来已经很累，但是神会让你的心 好像老鹰一样重新得力。不管如何，这里指的不是外在的，不是说好像你今天信了主之后，你就好像敷了这个胎盘素面膜，每天都在敷，或者是吃了长生不老药，这不是这个意思。这意思是指里面或灵魂会越来越新，越来越新，越来越新，越来越有力气。圣经上有一句话，我跟刘大英姐妹也有分享，我说虽然你现在身体似乎日渐衰残，但你的心却是内心 一天心似一天。这个就是常常在耶和华当中，当你的心预备好了，当你记得他的恩惠，你就想起他是怎么样赦免你，怎么样医治你，怎么样救赎你，怎么样怜悯你，怎么样满足你。大卫一开始预备好了，他才能够这样的赞叹神。我是真的很感动他对神的这种心，他真的知道神是谁，他也真的知道他的一生没有神是没有办法活的。那后面呢，他就开始讲到耶和华施行公义，这个是对整个以色列人来说的。所以这段诗篇分成三大段，第一段是对自己讲道，第二段是对以色列人讲道，第三段是对普天下全世界以至于天使灵界的生物讲道。所以第二段的讲道，他讲到说耶和华施行公义，为受欺压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使以色列晓得他的作为。第八节到第十节，他的背景基本上就是摩西那个时代的。我们一起来读第八到第十。耶和华有怜悯，有恩惠，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报应我们。如果你是以色列人，当大卫讲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心有戚戚焉。因为呢，六到十节的背景就是在出埃及记。当时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的时候，神赐下了法版，就是上面有十诫，这个十诫要给以色列人。后来没有很久，当有摩西还在山上来接受这个十诫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山下就在那里拜金牛犊，就是拜其他的神。摩西从山上下来，很兴高采烈的要把法版要交给这以色列人，我们重新世世代代要来遵守神的话的时候，他看到以色列人在拜金牛犊，他一气之下怎么样，把法版怎么样摔了。哇，大胆啊！法版是上面谁写字啊？神写字，神在法版上写的十诫，摩西啪一啪就把那个法版摔在地上。他是谁啊？那么大胆竟敢摔神的话？可是神有没有怪他？没有哎，为什么？因为他是以神之怒而怒，他知道神看到这个金牛犊会和他一样生气，他生气，神也生气，所以他摔法版不只是他自己想摔，我觉得神都想摔，因为以色列人那时候正在拜其他的神。在那个时候，本来摩西会成为大国，以色列人要全部被铲除，因为只有一个摩西敬拜神，所以神说那就把所有的都铲除，留了一个摩西好。但到最后神原谅了人。所以这一段经文，前面这段经文的背景就是讲到后来神原谅了人，有怜悯，有恩惠，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不长久责备。第一次他们拜金牛犊，神又原谅了他。他们之前出埃及的时候不断的抱怨，神一直原谅他们，不永远怀怒。如果按照那个罪待这些以色列人的话，以色列人早就全部被毁灭了。所以神并没有照他们的罪孽报应他们，只是把那些拜的最厉害的铲除，只针对最悖逆的一部分人。而就在这个时候，在34章摩西神就对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我要把你摔碎的那板上先前所写的字写在这板上，明日早晨你要准备好了上西乃山，在山顶那里站在我面前，谁也不可和你上去，整座山都不可见到人，因为那个是圣山，不能其他人上去，所以圣山台服就是用这个圣山，也不可有羊群牛群在山下吃草。摩西就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 他清晨起来，遵照耶和华吩咐他的，上西奈山去，手里拿着两块石板。耶和华在云中降临，与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经过，宣告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惠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为千代的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永罪的为无罪，必惩罚人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摩西急忙俯伏在地敬拜说，主啊，我若在你面前蒙恩，求主在我们中间同行。虽然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接纳我们为你的产业。所以大卫就在这默想当中，他就是默想这段经文，他肯定是默想这段经文，因为这是神的话，有怜悯有恩惠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后面我们会再解释。那我们在这边看到说，大卫想到以色列人的过去，他对以色列人在正道，在传道，说你们要记得上帝是怎么样的恩待你们。以前本来你们都要灭绝的，但是神却挽回你们，不把你们灭绝，他重新给你们一个约定，让你们好好的去敬拜他，不要再敬拜其他的神。那也因着这样子的因着这样子的那个记忆，他就发出了这样子的赞叹。11节到13节是非常脍炙人口的，这三节很多人都记得这些，因为这里所讲的就是讲到神超越一切的爱。首先第11节讲到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这里是直的，讲到神跟神的爱好像是超越一切的。后来又讲到横的，东离西，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神的慈爱能够帮助我们远离罪恶，当我们越爱神，神越爱我，神爱我们，让我们越回应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远离过犯。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像敬畏他的人何等的大。请注意，这里有敬畏他的人，也就是说，神的慈爱不是让你随便领受的。你要得到神的慈爱，你要学习去敬畏神。你真的敬畏神的人，神给你的爱是远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他这里就讲到第一个比喻，就是天和地的高就等于神的爱；第二个比喻是东离西的远，就等于神帮助我们远离过犯；第三个比喻是父亲怎样怜悯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悯敬畏他的人。那也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无条件的，神就是无条件的。然后他用三个比喻来表达，就是他这里前面用三个比喻之后，他讲到说，神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兴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就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想了很多。这里讲到他的原处也不认识他，也就是说，今天如果草长在一个地方，当这个草呢一开始可以发得很快，但等这个草就是枯萎了，经风一吹就归为无有，枯萎了之后，原来的那个土地还是原来的土地，但草已经不在了。那我就想到我自己，我的祖父祖母外公外婆我都不太记得，我妈在这边，可是我不太记得我的外公，我是记得好像他曾经有去过台湾一次，对不对？妈妈他是不是有去台湾一次？我记得他跟好像二姨妈去过，我那时候很小，所以我完全不记得我的外公。那外祖父跟外祖母更不用说了，因为我爸爸是在当时国民党去台湾的时候，他跟着国民党去的，他那时候才11岁吧还是什么，所以我也没见过我的外公，也不记得我的外公，没见过我的外婆，没见过我的祖父，没见过我的祖母。有看过照片，我记得外公的照片好像上面戴着一个平顶帽，那是我比较记得，就我妈妈的爸爸。那外公外婆祖父祖母都不记得。那我不知道你们记得外公外婆祖父祖母的举手一下，好，这些人不要放哦，记得曾祖父曾祖母的放下，再举手，曾祖父曾祖母，还有一位，然后记得曾曾祖父的，来，请记得曾曾祖父的请举手，曾曾祖父母的有没有？有没有？没有？有没有？对啊， 大概你祖父会记得他。一百年吗？差不多吧。有没有一百年？差不多一百年，也就一百年。有没有？一百年你就不记得啦。你爸妈可能跟你提一下你的祖父母，也不太可能跟你提你的曾祖父母，更别说你的曾曾祖父母啦。所以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对啊，他说经风一吹就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我们血浓于水的亲人都不会记得我的曾曾祖父啦。上周三我去看刘黛英姐妹嘛，她难得，她那时候就身体好一些，就跟我说了很多的话，我们讲了大概有半个多小时吧，蛮久的，讲了可能快一个小时。他就说自己会没命了，他差一点觉得自己要没命了，对不对？从二楼摔下去，全身七处骨折。可是我去的时候啊，他是站起来的，所以他已经站起来了。前后一个月的时间，神很奇妙，就神机降临在他身上，他能够站起来。我告诉你，你要是81、2岁像他一样摔在从楼梯二楼摔下去，然后又全身七处骨折，你一个月站不起来的。我是觉得神在他身上很大的恩典。那他告诉我说，他说以前不明白，以前去查经去小组，就好像就是他也记笔记，他说去了就听，听了就也就这样一直听，但没有真的明白。然后他说什么，这摔了这一下什么都明白了。然后说他说以后要努力的把圣经给吃透了，因为他发现很多东西他以前很看重的，以前他不看重的现在看重，以前他很看重的开始不看重了。我在他面前我就说，是神看起来你的身体在衰残，但你的心却内一天心思一天。我感谢神他的改变，我在他面前宣告他一定会好起来，因为上帝的恩典一定会临到他，他已经回应了神的爱，他反思了自己的生命，他要重新的，真的就像这前面这段讲的如鹰一样，返老还童，他的心真的整个的变化了。然后他要众弟兄姐妹继续为他祷告，他说祷告很有效，祷告对他很大的帮助。弟兄姐妹，刘丹英姐妹摔了一下说什么都明白，难道我们这里在座的每个人都要摔那么一下才知道说这个世界这个人真的就像风一样野地的花吗？你的兴旺就像野地的花吗？你有十套房子带不走，你有再好的，不管你现在住再好的房子也是带不走，你所有的这一切都不会有人纪念，最多你儿子，再来你孙子就差不多了，不记得了。成吉思汗也就那一个名字，希特勒臭名，有些人美名臭名也不过就这名字还能够记得一些。最近有人说听他们在看那个秦朝的一些电视剧，然后我们那天在讲，他说都是假的，谁记得秦朝的事情啊？真的有记录好那么清楚秦朝的事情吗？没有的。人就像是野地的花，年日如草一样啊，只不过我们是比较大颗的草而已，活得久一点嘛，草就可能几个月吧，我们最多活个一百年。好啦，希望你120好不好 Hillary。 那这里讲到说人的生命真的很短暂，然后他马上讲的这，他为什么要讲这些呢？其实他是要跟之前他在说神的爱是从亘古到永远，神的爱却是从亘古到永远，对，神的爱是从亘古到永远。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说，大卫会讲人像草，是要让我们看到人的短暂和神的爱的永恒。而这里在讲到说公义要归给子子孙孙，就是这里讲到神的爱是从亘古到永远，相对于人的短暂，神的爱却是永恒的，他的公义也要归给我们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和遵行的人。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永远在神的慈爱中呢？我们的子孙要从何如何得到神的公义而不被定罪呢？你要记得这段的背景在那个出埃及记34，刚刚我们看了出埃及记34这边说 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惩罚人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哦，但是前面有说为千代的人存留慈爱，这就很有意思。我要怎么样能够让我的子子孙孙都在主的爱中，在主的公义中罪得赦免，而不会像这个有罪的为无罪直到三四代呢？弟兄姐妹，你是盼望你的子孙千代都有神的慈爱公义在他身上，还是你盼望接下来的三四代罪不断的临到你的子孙？希望第二种的举手。有没有？没有。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在做的事情在做第二种。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跟师母，其实我跟师母没有那么常吵架，我先说，但是我每次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吵架的时候。那我有一次在跟师母吵架，我记得 Esther 在车后面说，爸爸妈妈你们要彼此相爱。哇，听得好丢脸。那就说爸爸妈妈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什么？因为我整天教他们吗？你跟弟弟要彼此相爱，不要彼此要彼此相爱，不要彼此相害，要不发怨言，不起争论，他们都会背，然后结果背到我们身上来，就是说爸爸妈妈你们要彼此相爱。我那时候就想到一件事，我就发现我整天嫌他们有时候脾气不好，可能跟我跟师母就有关系。那我脾气不好，妈妈搞不好跟你跟爸爸有关系，我不知道。但是就是我们的脾气和我们的家人怎么样息息相关，孩子的安全感和父母之间的感情息息相关。我看了一些统计啊，有人统计在离婚家庭中的情况，离婚家庭一般来说在学校子女的成绩会比较差，35%的离婚家庭的青少年需要有这个心理辅导，而只有13%如果父母都在的家庭需要心理辅导。健康来说呢，50%的离婚家庭的孩子容易有健康的问题，而健康的问题呢很特别哦，包括那个气喘，包括头痛，包括这个就是讲话就是口疾。所以50%更可能得到这些病，如果你是从离婚家庭出来。然后这个我真的是还没有，他这边写的是从一个报告上面出来的，但我不是很确定，因为他是英文的。他说 A child in a female headed home is 10 times more likely to be physically hurt or murdered. 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从一个女人做主的家里出来的话，可能你有10倍的可能被伤害，或者是被杀害。我这个还要去查。那另外有些很确定的是70%的就是监狱犯，就是常常住监牢的这监狱犯呢，是在这个破碎的家庭长大的70%。还有如果你是在离婚家庭长大的，你比其他的孩子有4倍以上的机会有这个感情上的问题困扰。那还有更多啊，还有就是如果你是离婚父母的小孩呢，你比其他人有2倍以上可能自杀，2倍以上可能就是不读完你的高中，这些是数据。所以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真的是如果父母犯了罪，在家中会一直影响你的孩子。那我呢，我的家呢也是一个破碎的家啊，我妈跟我爸是分开的，我妈很爱我但也很不容易，我们家是破碎的但神还蛮恩待我的我们现在的家两个孩子都蛮好的，我求神继续保守，我们结婚10年了，我希望神继续带领我们下去，一直结婚，一直不是一直结婚，一直不要离婚，就一直下去。事实上在结完婚的一年啊，有一次 我们在 Wollstonecraft 那个房子吵得很凶啊，那时候心里他跟我都很难受啊，那两个字差点就要说出口啊，但我们还是没说出口，因为我一直在做辅导的时候告诉别人打死都不可以提那两个字，打死都不可以提，想都不要想，什么分手啊，什么离婚啊，打死都不可以提。然后所以我就很记得打死都不可以提，虽然脑袋里面转了好几圈，但就没有提过啊。当然了，从那一次开始就从来都没想过了，但那一次真的记得很深刻。结婚后一年吵得很凶很凶，他哭得很厉害，我记得很清楚。那所以我们都是有问题的人，但是呢，你要怎么样才能够不要让你的罪影响到你的下一代呢？你的脾气怎么样不要到你的下一代呢？你们之间的这种仇恨问题怎么不要到下一代呢？离婚不一定就会有问题，虽然我刚刚有那些数据，但是你是有可能，等一下我会跟你说，照着神的话你还是有可以被神拯救的。但反过来说，你不要觉得不离婚就没问题哦，离婚不一定有问题，不离婚也不一定没问题哦。如果你不离婚你在家跟在教会两样，或者是你不离婚，可是你在家却是就是整天的去惹伴侣的气，惹孩子的气，你照样的，我觉得这个罪会自负即止到三四代，罪恶会一直持续的，它的影响力是很大的。你在家常常大声的人，你的孩子也比较会大声，像我这种声音很大像救火一样的，我相信 Esther David 也是比较吵的。所以我们也要学习温柔一点说话，我们一起学，对不对？温柔一些说话。像你在家如果常常讲一些很尖酸刻薄的话，那种伤害人的话，你以为好玩，但有可能你的孩子会跟你一样，孩子的孩子会跟你一样，等到哪一天你孙子告诉你的时候才知道，哦。那我们看到说，那这个诗人大卫呢，他就讲到怎么样能够让慈爱呢归给，就是他说耶和华的慈爱归于什么样敬畏他的人。所以你有三点，如果你不要你的子子孙孙在罪恶当中，你要斩断这罪恶的锁链的话，你必须要这个三点。第一，敬畏神。什么叫敬畏神呢？我觉得呢如果照出埃及记34章这里来讲的话，敬畏神的意思就是不要再拜其他的偶像了，完完全全去全心敬畏他，敬拜他。你记得我之前说吗？他们下来拜了金牛犊，然后神就很不喜欢他们这个行为，因为他们应该单单敬拜神。同样，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偶像，我们要远离偶像，把神摆在首位。你怎么样活，你的孩子就怎么样活。你把你的工作摆在第一位，你将来孩子就把工作摆在第一位。你把家庭摆在第一位，你孩子就很可能把家庭摆在第一位，因为他在学你。你呢，如果把金钱放在第一位，你的孩子将来也把金钱放在第一位，不是把爸爸放在第一位。如果你把上帝放在第一位，你孩子也会把上帝放在第一位，学习怎么样以上帝的心来爱他的父母和他将来的孩子还有配偶。所以敬畏神的意思是我要远离偶像。所以你希望你的孩子，你的慈爱直到千代，你希望从你开始就斩断罪恶的锁链的时候，第一步就是要敬畏神，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也就是说把神居当首位，神是第一位，一切都要在神的掌权之下，以敬畏的心到神面前，远离那些偶像。偶像什么意思？不是只是指人手雕的偶像，偶像指的是任何比神重要的东西就是你的偶像。连续剧可以是你的偶像，你的先生跟太太也可以是你的偶像。那现代人很多的偶像是他的孩子，是他的偶像。但是我告诉你，常常把孩子摆在第一位的孩子将来很惨，把上帝放在第一位的孩子学习怎么样在神的带领之下学习和他人相处，把孩子放在第一位的孩子将来就学习自我中心，神踩在脚下，其他人也都踩在脚下，他活得绝对不会快乐。第二，就是要怎么样遵守他的约，遵守神的约。神的约有旧约有新约，在摩西的时期就是遵守神的旧约，还有就是神的律例典章，行公义，好怜悯， 不做不犯那些神不喜悦的事，而去做神喜悦的事。那这里的遵守还包括当时的十诫，但到了我们现代呢，就是来带你的孩子认识耶稣，带你的家人来认识耶稣。因为耶稣在新约，耶稣就设立了一个新的约定，而这新的约定要把慈爱跟恩惠永永远远在人的身上。所以大卫当时还没有得着的，他已经知道说耶和华的慈爱是从亘古到永远，因为你遵守他的约。而我们现在只要守耶稣基督，我们怎么样在耶稣里面被神得着的，一生跟随他的时候，你就在这个约里面了。当你把你的孩子带到这个约来的时候，你的孩子也在这约里面，你的子子孙孙都会在这个约里面让神来保守。所以遵守神的约，也就是在现在的意义，现代的意义就是带他来认识神。弟兄姐妹，带他来认识神，把神看在首位。还有第三项就是怎么样啊？纪念他的训斥而遵行的人，不是只是单单记得神的话，还要遵守神的话。我们常常只有前面没有后面，你只记得没遵守就不叫记得，真正的记得一定要有去行出来的。所以这三点，敬畏神，遵守神的约，遵行神的话，你只要是这样做的人，你就可以斩断罪恶的锁链，让罪恶不要在你家继续三到四代，而是慈爱到千代。但我要告诉你们，我们在做的时候常常都是让罪到三四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不看重崇拜，我们自己不看重奉献，我们自己不看重在神面前要怎么样读神的话。我们的那个孩子看我们看连续剧多过看我们看神的话，那他怎么可能将来是一个读神话语的人呢？他最多会变成一个读连看连续剧看书的人。我们要学习，牧师你们都一样，我们学习怎么在孩子面前做好的见证。你看重什么，你遵行什么，你的孩子就会是什么。你希望你的孩子，你的将来，你的全家能够蒙福，从你自己开始。敬畏神，遵守约，遵行话。敬畏神，遵守约，遵行话。最后是一个很美的结束。我刚刚说了，他一开始对个人自己的心讲道，再来他对这个以色列所有全会众讲道，第三，现在他对这个整个宇宙万物包括灵界的天使来讲道。他说十九节说，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国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啊，你们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行他所喜悦的，做他诸君，做他仆役的啊，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所以大卫的讲道是从自己到国家到整个世界，这个是大卫的讲道。他的讲道是非常的丰富的，他不是他要先对自己讲，不然他怎么对这个以色列人讲，怎么对世界讲？他对自己讲完之后，他告诉这个世界说，上帝是有慈爱的，你要让你的爱，你要让神的慈爱永永远远归于你的家，你现在就要做出正确的决定，否则那些罪就会到三四代，因为你的罪会继续影响你的家。你要不要斩断这个作业的锁链？你要不要紧紧抓住天离地有何有多高，神的爱就有多高。他那时候因为他不懂宇宙，他最多只看到天，他还没有上过月球，他只看到天。我们现在是怎样？宇宙有多大，神的爱就超过宇宙。你如果真的明白大卫在说什么的时候，你是心里发出赞叹。而到最后他说，现在灵界的权柄，他讲到十九节是天上立宝座，国统有万统管万有，意思是指神在这宇宙万物当中，包括灵界有他的权柄。首先天使和天君要称颂神，再来神在地上有权柄，二十二节一切被造的，所以包括大山小山，包括河流海洋，对，河流海洋，包括花草树木，包括动物植物，包括我们所有被造的人都要来称颂神。你可以思想吗？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敬拜神的那种感觉，当有一千个人在敬拜，当有一万个人在敬拜，当有一亿的人在敬拜，当有所有全世界所有的花草一起敬拜神，加上山河流海洋一起敬拜神，加上天上的天 天使天君一起来敬拜神，那种普天的敬拜是什么样子，你能明白吗？你能明白大卫他在心中，他和全宇宙来诉说我们要来敬拜神、颂赞神的那种心情吗？弟兄姐妹，诗篇真的是很美妙，它让你，我跟你讲，什么东西可以超越这种时间呢？我觉得当你在读一首诗的时候，你回到了大卫在写这篇诗篇的感受，你可以看见超过你眼前更远的地方，人的思念可以从这边就可以直接想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无远佛界。神是给你这样的心思意念，你要怎么样运用你的心思意念？大卫越来越好像一个交响曲，先跟自己有一个等等等等等开始出来了，然后慢慢慢慢的以色列人国家之歌、国家颂赞之歌加到这个交响曲了，再来全天下的天使交响曲加进来了，这个自然交响曲加进来了，人类被造所有人类的交响曲加进来了，这个交响曲就要完成了。但是最后它的交响曲结束的地方很美，最后怎样？回到他的心，最后又回到他的心，从你开始，我的心啊，你要称谢耶和华。我觉得这是最美的交响乐的一个结束。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你借着诗人大卫所写出来美妙的诗篇，我们只能没办法完全的了解，但当我们去揣摩大卫的心情的时候，我们与3000年前的大卫发出了共鸣。主啊，你的话语是超越时间的，我们明白到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先对我们自己来诉说你的荣美，不要忘记你的恩惠。主啊，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让我们记得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要来就近你，要尊主为大，使爱能够存留到千代，而不是我们的罪存留到3-4代。主啊，我们的人生真的很短暂，就如花草一般，请你让我们纪念的不是我们的短暂，而是你那永恒、亘古到永远的慈爱。让我们看见天离地有多高，你的慈爱就有多深，东离西躲有多远，你就使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主啊，感谢你，普天都要来颂赞你，这个世界就是要来赞美神，这个世界被造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你。求你让我们的个人、国家，以至于全世界，包括灵界的天使，都来颂赞你。最后，感谢你，大卫又有同样的一句话来结束，回到我们自己，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们一切荣耀归给你，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这首请大家起立。